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9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金莲朵朵开，即明慧大法小弟子学法，作者温哥华大法弟子珍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1日。大法小弟子的修炼一直是作为父母同修操心的事。今年疫情期间，明慧学校组织了网上小同修学法小组，由我和几个家长带着小同修每天坚持学法，现已快3个月了。感恩师尊慈悲苦度，见证大法神奇，现汇报如下。孩子们从2岁到12岁都有，中文水平不同，一直坚持的有十几个大法小弟子，学习了红营，转法轮通读了一遍，现在在进行第二遍。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独立通读中文转法轮，现在又组织了英文学法小组，由小同修当老师，家长和明慧学校的老师也作为学生一起学，孩子们变化很大。第一部分，出生在国外3个月认中文。奇迹之一的就是这些出生在国外的孩子几乎不认中文，或是认识很少，在1个半月时就认字了。现在有些孩子读法已经很流利了，3个月时间通读了一遍转法轮，只有大法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11岁的浩浩没学过中文，刚学法时几乎不认字，读法时他就猜字，但是现在可以大段大段读法了，每段中不认识的字很少，读的也很流利了。2岁的德祥一直和6岁的姐姐龙宝一起学法，开始时说话还不太利索，读法含糊不清，现在读法每个字都发音准确，声音响亮，开始时只是跟着学红营，现在转法轮他也可以跟着读了。7岁的乐乐，燕妈妈自己也在上课，没时间陪她。开始时由于不认识的字太多，总是找不到行，我们就得在网络这边从头帮她捋，找到在哪儿丢的。现在她可以当大孩子的老师了，而且每天做大家的小书签，每天学法之前由她告诉我们从哪儿学起。乐乐的爸爸不修炼，他惊讶这么短的时间孩子就掌握了中文，以前爸爸给他读故事，现在爸爸把书给他，让他自己读了。而且他特别喜欢学法，除了集体学法，每天还要和妈妈一起学法。第二部分，由家长逼着学法到喜欢学法。过去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学法，学得少还很难坚持，或是哄着学，或是逼着学。现在孩子们学法时间又每天1个小时增加到1个半小时，每天孩子们不迟到不缺席，除非有事，每天期盼着这一刻，高兴而来，快乐而去，沐浴在佛法中。孩子们刚刚学法时也是坐不住，姿势不正的，别人读时就跑掉了的，玩玩去吃东西。后来随着学法，孩子们逐渐在归正。7岁的小胖学法很困难，干扰很大。他不学法时一切都很正常，一开始学法就浑身难受，浑身痒痒。 在地上或是椅子上滚来滚去，爬来爬去，读法不敢看书，把头埋在怀里或是藏在桌子底下，读法声音颤抖。小朋友和明慧学校的老师一起给他发正念，鼓励他。他读得多慢，多耽误时间，大家都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他。很快小胖就有变化了，眼睛敢看书了，读红银的声音很响亮了，也逐渐开始认识一些简单的字了。每天一个半小时学法，他能坚持不离开房间，在家也变得听话多了，学钢琴也能坐住凳子了，还主动练琴。第三部分，向内找，修心性。一次，乐乐小朋友说，老师，我什么执着心都没有，但是我看到浩浩有妒忌心，因为你一表扬我读得流利，他就快快读，结果他一快读就出错。六岁的文俊也马上说，是的，我有功能，我能看到别人的执着，浩浩有嫉妒心。通过这件事，我们针对怎样向内找展开了交流。小同修很纯净，没有观念，他们找到了执着就会去掉它。文俊以前听故事交流的时候总是抢着说，他向内找，找到自己的显示心就能忍住了。过去妈妈批评他，他会生气和妈妈吵架，当他知道这是争斗心就改了很多。通过学法，孩子们普遍变得听话，好教育了。我们学法之前，每次都听一首大法的歌曲，结束时听个故事。纯净美妙的旋律使孩子们升起对大法的热爱，对师父的感恩，对救人的使命的理解。听故事谈体会中，孩子们讲出的话都在法理上，都围绕着找执着心、去执着心上。孩子们逐渐学会向内找，修心性了。也感受到大法给他们的净化和开智慧。11岁的金廷好遇到事时，总能想到师父法中的话，用法来指导自己做事。我女儿文文，疫情刚开始放假，就消病液、咳嗽、头晕、发高烧，持续了很久，烧得直说胡话，看到另外空间很可怕的景象，还看到我从他身体里穿过。我问他，你担心你是得了武汉肺炎吗？他很坚定地说，我学大法了，我不会得的，我这是宵夜。他没当回事，一直坚持学法，并看师父讲法录像，后来就好了。第四部分，练功发正念。有的小同修之前从来不练功，不发正念或很少做，通过学法明白了这是必须做的三件事当中的。大法小弟子们比学比修，每天坚持与家长一起练功，好几个孩子能打坐一个小时了，而且能入境。还有几个孩子突破了抱轮半个小时。11岁的卡尔加里小同修高天宇现在每天早晨与家长练五套功法。格格练功的时候有坐在鸡蛋壳里的感觉，练功的时候还可以感到自己在飞，还可以去别的空间，看到另外空间美妙的景象，并与那里的人沟通。看到师父给了他很多法宝，帮助他在发正念的时候除恶。乐乐小朋友发正念时姿势很端正，身体发痒时他就使劲坚持，每次出很多汗，头发都是湿的。文文除了凌晨三点起不来，其他时间都主动发正念。第五部分，送给师父最好礼物。今年法轮大法日，大法小弟子给师父送上最多最好的礼物，孩子们积极参与祝贺师父生日的拍照，发自内心地说出感恩师父的话。大家一起背诵了红吟，弹奏大法曲子，唱大法小弟子的儿歌。这次法会小同修都积极写心得体会，自己说修炼体会，家长帮助打字， 他们可以自己读自己的稿件。第六部分，家长、老师与孩子共同提高。这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对孩子和家长共同提高都很有帮助。我先生不修炼，对大法还有误解，有心结。开始我领大法小弟子学法时，他就唱歌弹琴，声音很大，还不太高兴。我有时就和女儿在车里学，信号不好，而且车里闷热，很是难熬。后来我把怕心放下，觉得自己做的是正事，应该堂堂正正的，就很自然地当着他的面与孩子读法交流，欢声笑语。我对孩子的善心、耐心以及孩子们的进步、孩子们的纯真、认真的读书声，让先生嘴上不说，内心佩服。之后他一看我们学法，就自己出去锻炼身体，我们一学完他就回来，时间刚刚好。只要我们放下执着，师父就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今年法轮大法日，大法小弟子们唱歌，我求他帮忙教孩子们唱大法的儿歌，并给孩子们伴奏，他都做得很好。暑期还同意给小同修上声乐课，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陪孩子学法真的是提高心性，别人的孩子在我手下都很听话，进步很大，可偏偏我自己的女儿学法时不配合，我们常常弄得不开心，甚至影响我不能专心带别的孩子。我看到了自己执着于情、妒忌心、急躁心、爱面子的心、善心不够，教育孩子时语言带有抱怨、指责、说教，这也是我和女儿长久不能和谐相处的原因。我意识到后逐渐抑制清除，孩子一点点的在变，不经常说不了，给他讲道理也容易说通了，发生冲突时我就赶紧忍住不说话，发正念，清除我们背后不好的物质，等待过一会儿他就自己去做该做的事了。反之硬是讲道理劝说都不好使，时间还会拖很久，最后往往会升级到发火才好，但是那时我的心性也掉下去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他听你的话，你就在他愿意听的情况下善意地去劝说他，如果在他心情烦躁的时候你最好别说，说了也等于没说，你还会被惹得一肚子气，那么实在管教不了了，这也不能怪你，但是我们过去没教育好还是有责任，这点是肯定的。如果人类的下一代人就这样发展下去，上一代人是有罪的。修炼人的家庭特点多数都是很忙，又要为生活而忙，又要为救人而忙，所以就很少有时间静下心陪孩子。这次也是开始学法时，有的家长包括我自己也没耐心辅导孩子，着急做自己的事，孩子们还不认字，找不到行，真是急。可是这些小同修就是为法来的，他们本性就喜欢，每天虽然不认字很辛苦，但却很开心，性情、行为、身体都在变化，家长和老师就意识到了，这不是在学中文，是在带小同修真正的修炼，所以我们的使命感促使我们也在变，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向内找、修自己、共同提高的过程。孩子们听话了，家庭也和睦了，家长也能与孩子沟通了。我有事时家长们也都做老师，带孩子们学法。现在明慧学校的老师和家长形成一个整体，互相配合带好小同修，协调好，也都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别人，自己去做救人的事了。师父给了我们最好的安排。看到大法小弟子们精进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像一朵朵盛开的莲花， 真的感到很欣慰，感恩师尊。今后我们要加倍做好自己该做的，唯愿师尊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家属的转变谈运用法律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日。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三界一切众生都是为这法而来，为这法而造就的，也就是说三界的一切形式，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当然包括现在的法律，当然也包括人类存在的其他形式。这一切既然是法造的，为什么不能在正实法中为大法所用呢？能，但是我们选正的，选好的，选能起正面作用的。一次我们当地的四名同修遭到了绑架，在对家属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现适当的运用法律也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同修 S 被绑架后，有一对夫妻同修去看望 S 的家人，被 S 的丈夫推出了门外，并且让同修再也不要到他家去。同修没有动心，即使被赶出来也还是去看望他们，考虑到过年的时候家属的心情会比较难过，因此过年时同修也会买些礼品前去探望，最后感动了家属，并解开了家属的心结，使他们明白了真相，而且也同意了为同修聘请律师。后来我们拿着控告书和法律条文去给同修 S 的丈夫看，当他从法律层面明白了真相的时候，他很惊讶，说一直觉得 S 让自己抬不起头来，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没有违法。于是他拿着控告书给全家老少，包括儿子、女儿、女婿、侄子等挨个看了一遍。之前对请的律师还有些爱答不理，真正明白大法真相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主动联系律师，为律师提前订好酒店，亲自开车接送，并请律师吃饭等等。一次律师看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一问才知是一本反迫害法律手册，律师不禁拍手称赞。最后开庭的时候，原本计划旁听的只有两三个家属，最后明白了真相的家属去了近20人。另一位被绑架的同修 G 曾被非法判刑10多年，10多年的冤狱让他妻离子散，同修找到他的哥哥，他哥哥表示弟弟的事情他们家人都不会参与的，就这样事情被卡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考虑到他哥哥的心结还是在于对法律的不了解，而且他哥哥已60多岁了，已无力承担费用。于是再去见他时，我们从法律的层面告诉他聘请律师是合法的，并不会给自己招惹到什么麻烦，然后又告诉他我们可以处理好聘请律师之后的事情，同时也可以承担这个费用。最后他哥哥同意签字聘请律师，并感动地哭了。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的，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再后来他哥哥对我们要做的事情也都变得很配合了。改变最大的是同修 L 的弟弟，他曾经协助过国宝警察到洗脑班劝说过他姐姐 L， 所以国宝对他比较放心。只是 L 被绑架时，国宝警察抄家并抢走了他的银行卡，卡里的几十万块钱是公款，所以他们公司那边也几次来人 希望家属能给帮忙要回。但是他弟弟苦苦要了十个月之后依然没有结果。后来有同修告诉他可以依法控告。就在他电话咨询律师的第二天，国宝打电话通知让他去领银行卡，原来是他的手机被监听了。国宝警察知道他要控告，便主动归还了银行卡，这也让他有了继续控告的信心。刚开始他让我们帮忙写控告书的时候，不允许里面放任何大法的真相内容。后来随着对大法真相的了解，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觉得真相应该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所以就让我们多放一些真相内容在里面。之后他带着控告书一次次的去找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进行控告，并告诉他们迫害大法的违法性。开始时因为法律知识知道的少，所以老是碰壁，也经常被警察训斥。后来随着看反迫害法律手册，法律知识了解的越来越多，渐渐的很多公检法人员都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有时遇到故意刁难蛮横的执法人员，就会被他控告到上级部门，下次再去时他们的态度就客气的多了。让很多执法人员感到很困惑的是，这个以前一直让他们很放心的人，怎么现在却成了控告他们最积极的一个人了。所以很多执法人员问他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变了呢？你什么时候改变的？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同修 W 被绑架后，他的儿子对母亲也是不能理解，甚至一度扬言希望让他妈妈在监狱里多待几年，以便让他妈妈放弃信仰。因为一直没有机会见面，我们便把控告书及法律条文让他的亲戚捎给了他。后来再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看完控告书的第一感觉是很震惊，然后他就拿着这些资料找到了他在法院里的亲戚，并问他亲戚对法轮功的看法。他亲戚看过之后告诉他，你妈妈练的确实不是邪教。之后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并开始为他妈妈联系律师。遗憾的是当律师来的时候，法院已经开完庭了。后来得知也是四位同修之中被非法判刑最重的一个，为此我们也感到非常惋惜。而且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让律师直接代理同修的上诉，这样的话或许也会挽回很多的损失吧。师父在《金经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讲，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在对同修的营救过程中碰到的很多困难和阻碍，反过来看其实也正是世人明白真相的机会。而且随着家属及世人明白真相后，很多比较艰难的路也就更容易走得通了。真正体验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济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走正了，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无论哪个项目，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打不开的局面是配合不好、重视不够造成的。其实这些年，我们有很多同修在法律这方面也是吃了不少的亏。师父在《金经要旨为谁而修》中讲过了相生相克的法理，那么法律也是这样。恶人在利用法律迫害我们的同时，反过来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制约。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法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邪恶对我们的迫害。比如一些明显的违法行为，如超期羁押、非法逮捕、非法拘留、非法搜查等等。因为不能指出警察的违法行为并予以否定， 所以也就没有更好的做到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告诉我们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又因为很多执法人员不懂法律，那么很大程度上也就纵容了警察对我们的不讲法律，所以在很多警察看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是好欺负的，因为不仅可以不讲法律，也不用担心遭到报复。其实往往邪恶也是在钻这个空子。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都没有权利认定宗教信仰本身的正与邪，那么对于公安部2000年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39号宣布的14种邪教，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同修们说法不一，我个人观点认为，如果能用执法者执行的法律再去论证他们的违法性，就更能显示出他们的自相矛盾，也就更容易让世人看到这场迫害的荒唐性。如果能对讲清真相起到作用，那么是否我们也可以选择为我们所善用呢？正如同修举的例子，律师到公安分局去了解被迫害同修的情况，警察态度恶劣并污蔑大法。律师说，你部门再大也大不过公安部，公安部公通字39号文里没有说法轮功是邪教。律师的陈述打掉了警察的嚣张气焰，警察的态度立即转变了，从中体会到适当的运用法律在反迫害讲真相中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可以打开世人与执法人员的一些心结。希望我们同修都能重视对法律的运用，使法律正的一面成为我们讲真相的法器，以救度更多的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点认识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人理神迹展现，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3日。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修不了，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能修成，就是人放不下人，人总是用人的理来衡量着一切，包括现代人在科学中的认识，在修炼界出现的神奇，或者是在宗教中人们对信仰的虔诚，人总是用人的标准，用人的境界，在人后天养成的习惯思维方式中衡量着这一切，永远也衡量不清楚。最近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几件事，让我对这段法有了一定的领悟。师父在点醒我，要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不能再用人的理去理解和认识修炼人碰到的一切事情，跳出人理就是神，神迹就会展现。一，我的电车卡。在我们地区，电车卡是一个可以自由存钱，通用于所有电车线、巴士，甚至可以购物的电子磁卡，非常便利，因此它是我的出门必备。平时怕它沾水失效，都是小心保管在专门的塑料卡里。可是有一次，我出去跟大家派发大法真相资料，却遇上下雨，雨还很大。我过去的经验是，这种电车卡最怕受雨淋湿，沾上水就会出问题，很可能拿到机器自动检票口就无法通过了，就得去更换新的，很是浪费时间。我当时根本意识不到，我是在用人的观念、人的理在思考问题，推理事情的发展走向。这个磁卡授予就会坏掉的惯性思维推理方法，就是人这个空间的不容置疑的正确的道理。
但是他对于修炼人是错的，走不出这个理，在这一件事上就永远处在人这一境界，其结果就是会坏掉。而我在生活中多次的经历电车卡坏掉，反过来又更加证实人理是对的，成为一种惯性思维，难以觉察。我那天要赶时间与同修会合，看看如此大的雨，担心电车卡放在包里也不保险，干脆拿出来放到衣服的贴身兜里。没想到回家后我急于换衣服，顺手就把衣服全部扔进洗衣机，完全把兜里的电车卡忘记了。就这样，我让他在洗衣机里用水泡了一个晚上，早上还没想起来，又接着洗衣服，转了40多分钟，水也甩干了。从洗衣机拿出衣服来，正要往外晾，突然摸到一个硬东西，这才反应过来，心想完了，电车卡绝对坏掉了。拿出来一看，歪了，折了，非常后悔，咋就忘了呢？但是我那天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念，你这是人的观念，你想他好，他就会好。哦，我想起来了，前段时间我跟同修抱怨不修炼的大孩子性格孤僻，不会有人缘，不会有好过的人生，所以几乎没有朋友。同修突然严肃劝诫我，赶紧停止这样的思维，你会害了孩子。就因为你总这样用人理思考问题，你家孩子才一直不变。我当时一下就愣住了，我想这是他的性格啊，而结果也是这样啊，他多不开心孤独啊。但是同修说，这是人的惯性思维，这样的推理方式会让我一直陷于假象当中，看到的就永远是人理推出的结果，这是我自己求来的。想到这儿，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是师父在提醒我，要放弃负面思维方式，用正念，也就是神念，才能走出人。于是我把卡放在桌子上，使劲拍平，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救人很忙，没时间浪费，也不想换掉你，你跟着我救人也是你的荣耀，必须好起来，恢复如初。就这样晾干后，我再次使用它，真的不可思议，一点问题都没有，照常进出检票口。这次事情对我的人心冲击很大，我过去动人念，卡真的就坏了，但跳出人理动神念，真的出现了神迹。原来师父告诉我们的都是真的，我们是有神通的，只是很多时候就是把自己当人，连试一下的想法都没有。二，下水道通了。就是前段时间我家厨房洗菜洗碗的水槽下水口动不动就堵住，水很难流下去，洗个菜一盆水要分几次倒下去，等水慢慢流走，做饭刷碗花了平时几倍的时间。我丈夫在外工作，平时很少在家，孩子又指望不上，这下发愁了，叫人来修又贵又麻烦。于是我非常烦闷，生活变得很不顺，本来就忙，这如何是好？我当时第一念就是被油或者不小心漏进去的垃圾堵住了，于是开始用尽各种人的办法，一会儿倒进去一桶微生物解油的产品不见效，又换成能溶解头发的，再不行干脆烧2桶100度的开水倒进去，全都不好使，丝毫不便。几天后我想，要不就打电话叫专业人员过来吧。那时我整个想法就认为是油等垃圾堵住的结果，这个思维也是太正常了，使用各种人的办法时，我想都没想这个思维是错的。想都没想，如果是一个神，会被这些小事难住吗？神怎么会没有办法在那里苦恼发愁呢？但我决定要打电话时突然反应过来，这会不会就是干扰啊？修炼人遇到的事哪有偶然的啊，都影响到正常生活了。于是我那天晚上刷碗后，我马上对着水槽发正念，只用了5分钟。第二天儿子刷碗惊喜地告诉我，妈妈，今天的水下得快多了。我马上知道了，是正念的作用。巧的是我当天刚好学到转法轮第5讲，读到这一段，因为他本性不改，又化成一条大蛇跟我捣乱，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我就把他抓到手里， 用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功，叫做化功，把他下半身化掉了，化成水了，他上半身跑回去了。现转法轮。我领悟，师父的化功非常强大，我也可以运用功能啊，师父不就在教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就这样，我直接用手掌心对着水槽下水口，心中说道，使用功能，把所有这个空间也好，另外空间也好，所有有形无形的干扰全部化成水，让下水道畅通无阻。就这样一想，神奇的事发生了，我的身体突然浑身发热，手掌底下一股很强的能量场出现了，呼呼运转的感觉太明显了。尽管我天目没开，却体验到了功能的强大。就这样，只用了几分钟时间，我家洗碗水槽堵水的现象就神奇的消失了，一大盆水倒进去，再也不会溢出来了。三，儿子女儿的变化。我儿子刚修炼不久，因为这件事感到很吃惊，他觉得大法太神奇了，于是也增强了正念，开始改变人的思维。以前他睡晚了，早上起不来，就是困。之后他改变了观念，每天睡前告诉自己，我是修炼人，人的时间对我不管用。练功晚了，就想，明天一定早早起来，还不会困。他也真的没等闹钟响，就能到点起来，也头脑清醒，困意全无，还把自己的惊喜告诉了我。我的小女儿，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叫她做任何事，她都会拖拖拉拉，几乎没有一件事会马上去做，说多了就跟我闹别扭，不停地跟我顶嘴，每次我都是抱怨指责，最后无可奈何地认为她就是那样的性格。但就在今天下午，我看到她又吃完东西不收拾，刚要埋怨她的坏习惯，话还没出口，我突然意识到，我怎么在孩子的事情上忘了，修炼人遇到的事都是给我们修的，没有偶然的，否则就不会发生。也许正是我的观念害了他，他的表现都是假的，我变了他就变。于是我想要改观念了，就是看我动的是人念还是神念了。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于是我马上调整自己的念头，动用正念，认为他就是好孩子，抱着非常相信他的心态，就轻轻说了一句，忘了收拾桌子了吧，赶快扔掉吧，否则虫子就过来了，没有一丝抱怨和责备。结果他居然一秒钟都不拖拉，放下手中的事情，高高兴兴答应我立刻收拾完了。当时看着他的行动，更让我相信大法的威力和修炼人同化大法后带来的神奇。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通过这几件事，我悟到师父让我们走出人，修成神，就要在任何事情上改变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跳出人的理，跳出人的境界，才能更好的证实法。一点近期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走在回归的路上，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0日。我和丈夫于1998年同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之前由于生活的压力和工作的劳累，使我落下了肩周炎、妇科病、贫血等疾病，而后丈夫下岗失业，强大的精神压力几乎让我的精神崩溃。丈夫患腰痛病，儿时由于家里贫穷吃不饱饭， 还要干些繁重的体力活，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来，有胃痛、反胃酸，吃东西冷得不行，热得不行，饿了不行，饱了也不行。1.74米的汉子体重才120来斤。学法修炼一段时间后，丈夫和我的这些毛病一去无踪，别人都说我变得年轻快乐。丈夫现在腰板挺直，身健体壮，体重增加了几十斤，谁都想不到他居然能有如此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大法的超常法理让我们明白了，修炼要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无私，事事为他人着想的人，我们的身心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1999年，中共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我因兼修大法，不但遭单位开除，还被撵出住房。非法劳教两年后刚回家，又被劫持到本地看守所洗脑班迫害。当时丈夫带着上中学的儿子居无定所，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那时想找份工作都很困难，丈夫只好去当搬运工。繁重的体力劳动换来每月600元钱养家糊口。到了严冬，连生炉子的煤都买不起，只能到山上割些野草树枝来烧土炕，连带煮饭，勉强过冬。我当时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生活再苦我都能忍受，只是不知道自己误在哪里。不过我修大法的心谁也动不了，什么也干扰不了我，无论怎样就听师父的话，按真善忍做人。2003年年底，别人家都买新衣，置办年货礼物，我家连一件新衣服都买不起。于是我从家中仅剩的一点钱里拿出几十元，买来各种颜色的吹塑纸，剪裁成圆的、方的和心形的，再贴上用白色吹塑纸剪好的精美小莲花和绿叶，然后写上大法真相护身符的字样。完成后用透明胶带封好，简单而美丽的护身符做好后赠送给世人，借此告知大法被迫害真相。同修们知道后纷纷来领取，有的来帮忙。当时正好母亲也在我这里，她看到了可亲可敬的同修们，母亲也走进大法修炼。那会儿到我家里的人都觉得很冷，我以前也是最怕冷的，可当时每天坐到深夜在练功，穿着单薄一点不觉得冷，心里总是热乎乎的。进入2004年不久，我们出乎意料的有了足够买房子的钱，我也找到一份时间充裕的工作，父母姐妹都催促赶快买房。我因怕装修耽误时间，迟迟没决定。然而到了秋天，我们竟顺利地搬进了已装修完好且明亮幽静的新房，煤气供暖齐全，房价也不高，只买了些必需家具，过程中没有费时费力，亲戚朋友称奇，更是为我高兴，真修大法，时来运转。儿子大了要准备婚房，朋友们都知道房价的上涨，买房、装修房、地脚质量等等，是让平民百姓头痛费心的大事。我们没那么用心，修炼人遇事顺其自然。2018年，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们居然用市场一半价格买下了100平米的30两厅的宽敞明亮的楼房。我姐姐说，这是咱们姐妹中给孩子买的最好的房子。从买房、装修到买家具，一分钱也没借贷，一切都那么自然、顺利、顺心。亲戚们都说不可思议，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丈夫下岗失业以来，近十年来一直干着又苦又累的装卸工作。亲友们经常说，都快50岁的人了，老干那么重的体力活能行吗？想想办法干点别的吧。我们不动心，大法弟子干点活算啥，每天练完功一身轻松，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们把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摆在第一位，一切由师父安排。 2008年10月，装卸老板突然找到我丈夫，要把店面让给我们，说他儿子有婚纱店需要帮忙，还要照顾孙子，忙不过来，同意的话下个月就交接。就这样，我们只付了2000多元的现有的工具钱和房租，就在同行们惊讶的目光中接下这份地脚不错的生意。当时有许多同行和员工想出高价买下这个生意，老板却坚定地说，我看中的是他的人品，多年来发工资时他都能把多发给他的钱退给我，你们这么多人难道就没发错一次吗？凭他的人格，不会把我辛苦建起的店搞黄了。我们明白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很珍惜师父给予这个救度众生的机缘。小店里每天来往的人很多，有外地来找活的，有学生放假做短工的，来来去去，还有来雇佣员工的老板，我们都利用这个机缘为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我们对待员工像亲人一样，体谅他们的难处，关心他们的生活，处处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他们。因此别处的装卸工也奔我们这里来。不到一年时间，原来只有七八名员工的小店增加到有20多名员工了，经营一直很平稳。相邻的店铺邻居们都说，这里就是我们的生意最红火。今年中共病毒爆发，疯狂蔓延期间，中共病毒夺走了武汉及各地很多同胞的宝贵生命，我们心情一直很沉重。大瘟疫将至，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加紧救人。我与丈夫及同修们不分昼夜，大量打印并散发明慧网上刊登的疫情周刊、大疫当前自保有妙招等真相资料，至今未停。封路封小区也没挡住我们为世人送救命福音。说来也奇怪，我们店每年都是正月初八开工，可今年员工初五就到店里互相问好，主动上班了。大街小巷空空荡荡，邻里店铺大门紧锁，最近才陆续开业，损失很重，而我们一直照常运行，一点不受疫情影响。来到店里，员工们就像在家里一样，因都未被武汉病毒感染。因为人多，丈夫每天只是在取暖的煤炉子上烧点醋。平时我们就跟大家说，在咱这里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不会有任何灾难。瘟疫不可怕，身正邪不侵，病毒也是生命，他们只是来毒害常人的，他们是长眼睛的，针对邪党的。不做好人，仇视大法，世间不管什么防护用品都挡不住他。十多年来，不知员工们从我们手里请走了多少大法真相护身符，现在不管你问哪位员工，保证身上都带着真相护身符，所以十多年来他们没出现过任何危险。这里仅举一例，一次一名员工骑摩托车远行，途中摩托车突然着火，情急之下他突然想起我丈夫告诉大家的危难时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立即拿出护身符大声高喊，求求大法师父救救我，法轮大法好。这场无名火立即灭了，眼看车毁人伤的灾难奇迹般转危为安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20多年，大法弟子们讲了20多年的真相，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躲过各种各样的大小劫难。现在全球正面临武汉病毒肆虐，灾难络绎不绝，逼向人间。大法弟子知道，这些病毒是冲着中共来的。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朋友们、同胞们，赶快了解真相，远离中共。你与家人的幸福平安是大法弟子们的最大心愿。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